哎，阿弥陀佛，大家好。其实没有什么好开示的，只是现在因为新冠病毒流行啊，所以有很多的讯息啊。那我对这样的事情也蛮关心的，所以也这几天也经常上网看有关的消息。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一点一点感言啊，说来让大家参考。首先，我觉得就台湾目前而言，情况还好了。虽然说今天我们看病例已经到39了，但是事实上它还是集中在几个比较特殊的家庭里面。未来日子当然确诊人数还是会慢慢上升，但是如果保持目前的速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要谨慎，但是不用恐慌。希望说等天气慢慢热了，在台湾大概过了清明节之后，天气就会慢慢转热。听说天气热的话，对病毒的传播是不利的，所以希望那时候就整个情况能够得到比较大的改善，所以要谨慎预防，但是不必防控，更不用反应过度。事实上，我觉得台湾目前的情况不是不谨慎预防，我觉得可能是已经太多于恐惧，多于反应过度了。所以大家还是用平常心，做好应该做的准备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人不够谦逊。有常常看这些消息，后来有一天我突然觉得两个字，就是谦逊。为什么说人不够谦逊呢？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新冠病毒的发生的原因有几种说法。第一种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所引起的，因为在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发生大流感的地方是武汉海鲜啊，华南海鲜市场附近，所以有很多人都就一口咬定，咬定是从啮齿动物所产生的。啮齿什么动物呢？目前没有定数啊。有人说是蝙蝠啊，也有人说是穿山甲啊，可能是中箭巨足啊，也有人说像以前沙石的，其实是果子狸，什么动物，但是没办法很确认。但是大致上来讲，是咬定应该是猎杀野生动物所产生的病毒感染，所以我们就被猎杀的野生动物而言，他们相对于人类的智慧，相对于人类的工具，其实讲白了没有抵抗的份，对不对？人类的智慧是非常伟大，人类的工具真是什么都很齐全的，所以要猎杀这些动物啊，根本毫不手软，手到擒来。所以这看样子，这些动物就只有被屠宰、被凌霸的份。但是想意想不到的是，他们身上有秘密武器啊！这个武器是什么？就是病毒，对不对？而且这个病毒啊，不是杀一个人啊，不是说你来猎杀我，我回去反咬你啊，也不是说哦，你来吃我，我就毒你啊。他一杀是成千上万的人，所以这病毒一流行到现在，其实死了多少人？2000多人，其实不止啊，绝对不止。为什么呢？我不相信大陆官方可能在武汉只有产生几十个人，就宣布封城，那数字一定不止如此的。所以 野生动物，我们不要认为它只是被杀的份。其实他们有秘密武器，所以这样的话，而且这个秘密武器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人类不得不互相制约呀、啊。你不要再猎食野生动物了，不是基于道德，不是基于慈悲啊，而是基于他们身上有另外一种秘密武器啊。这是第一点啊。我们对如果就猎食动物来讲而产生的病毒的话，这是人类不够谦逊的结果，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总是吃它的份了、啊，没有被它毒害的份了、啊，结果你今天为止一看就觉得不是这个样子。他们攻击人类的时候也是非常厉害的，这是第一点。我们人对野生动物还当保持谦逊的态度。过一段时间之后，在网上有人说，这个病毒其实不是野生动物身上来的，而是人类在生物实验室所制造的生化武器。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有好几种说法，大致上是这样子说的，是说这个病毒的结构经过分析之后，他们觉得跟 SARS 当年 SARS 流行的很类似，但是其中有四个氨基酸的部位被置换了，被置换之后它变得比较容易连着人类啊。那么他们认为这种被置换不会是因为自然进化的结果，因为 SARS 跟现在只有差十几年的时间，不足以让生物产生这么大的进化，所以这种改变绝对是从生物实验室里面制造出来的。那这种讲法对不对呢？其实我个人没有这种能力去判断，但这种讲法网上很多啊。那么再来就是说，好，你说是制造出来的，那是谁制造的呢？那在网上又有两种讲法。第一种就是说那是中国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在什么地方制造呢？在武汉有一个叫做 P4 实验室。P4 的话是他们生物实验室的等级啊。四级的话就表示里面的是绝对最高等的。所以其实从最高等的实验室的严格上不太可能说泄露出来。可是有人说这个 P4 实验室跟华南海鲜市场非常近，只有20公里或40公里，我忘掉了，反正距离很近，所以就一口咬定说啊，一定是从 P4 实验室泄露出来的。那所以引发这个华南海鲜市场的这种流行引爆。那距离很近就一定是从那边引爆出来的吧，其实也没有证据啊，对不对？那这种一直说 P4 实验室引爆出来是谁说的呢？大概是以美国为主，反正美国现在看中国就是什么都不顺眼嘛，就是尽可能的找抹黑找砸啦。或者是说亲近以亲近美国人的人士说的，这些人对中国的病例不止没有自言啊，而且还恶意抹黑啊，所以讲的到处都是。那么在中国非常辛苦啊，记者非常辛苦的抗疫，对不对？花了很多的心血，而且又要背负这个被抹黑的罪名啊。这个罪名其实承担不起，对不对？因为你自己在自己 平时搞的病毒然后漏出来泄露出来，然后搞得全世界都污染了。所以刚开始中国人到处被人家欺负，被人家排挤啊，说这些人都是病毒啊。这是第一种说法，说是美国啊，对不起，说是中国武汉实验室泄露出来的病毒是准备当生化武器的。为什么泄露出来讲不清楚啊。那第二种说法的话是中国人说的，说这是美国人制造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听说当年 SARS 流行的时候，他们发觉很多 SARS 的病患都是华人或者跟华人血统有关的。同样在美国的病患，很多在美国的病患一检查都是华人。那为什么都是华人呢？因为他们认为在美国有一阵子经常在收集华人的基因，所以针对了华人的基因制造的 SARS 的病毒，所以受 SARS 攻击生病的人都是华人。那么有办法透过基因然后制造一个针对这种基因制造的病毒吗？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这种讲法也是讲得沸沸扬扬，反正一个就是说美国人做的生化武器，一个就是说中国人做的生化武器，有没有证据呢？大概都没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最近在前一阵子在武汉做了一个大概军队的这些比赛啊，那是有很多美国人到武汉了，他们认为一定是这些家伙啊把病毒顺便带过来的，所以他们走了之后啊，很快的就在武汉掀起的这些病毒啊，有没有证据呢？也是没有。那么客观的检查前面的两种说法，目前研究显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并非病原地，最初应该在这个地方引爆的，所以大家很直接说这个地方就是来源，然后因为它是海鲜市场，其实又是贩卖很多野生动物啊，所以就是说一定是野生动物产生的。可是后来的这些科学家把各地方的病毒其收集的就是几种，然后慢慢的去看出他们的这些发展次第，结论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并非最早出现的。所以这一点就慢慢排除了，是从华南市场开始引爆的。那既然跟华南市场没有关系的话，那当然跟武汉批示实验室那就当然就更远一点了。目前的不只是说病源并不是在武汉华南市场啊，而且似乎病源并不是只有一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有好几个国家都在大流行，比如说伊朗的病毒似乎比中国的还毒，他们死亡率比中国高很多，而且伊朗的病毒找不到来源，最初受诊断确认的那几个人根本跟中国旅游没有任何关系，也跟中国人没有任何的接触，似乎是凭空而来的，所以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个，意大利最近也是流行的蛮厉害的，那他们在去检查最初的那几个其实也跟中国 没有什么关系啊。还有日本北海道那几个病例看起来都跟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既然跟中国人都没什么关系，就表示说中国不是唯一的来源。那这个来源在哪里呢？不知道，但是至少看起来的话跟中国 没有关系，没有那么绝对的关系的。目前美国也有好几个病例，最近新增的几个病例其实也都找不到来源。最初几个病例比较确定的，有的是从钻石公主号这个感染带过来的，有的是因为武汉撤侨产生的，但是后来几个病例其实都找不到病源的来头啊，所以现在已经严格讲，在美国已经变成社区传染了。前一阵子在日本朝日电视台竟然这么说，因为在美国其实很早就流行了，就有流感的发生了，而且流感呢，到目前为止统计是有2600万的人受感染，大概有25万的人进医院治疗，其中有14000个人已经病亡。日本朝日电视台怀疑，其实因为流感的症状跟新冠病毒的症状其实非常类似，所以说你最后用这些什么酸啊去鉴定，它有办法确认。那在美国根本没有做这个动作啊，所以很多他们怀疑，很多所谓的流感死亡者14000个人里面，到底有几个其实是已经患了新冠病毒，你根本不知道，因为没有做这样的筛选，没有做这样的确认。这个消息一发布之后，你看美国这些没有头的病确认者就马上就出现了。为什么马上出现呢？因为他们开始用这样的思考方式去检测到底是不是新冠病毒，结果一检测就一个一个冒出来了。所以事实上有很可能是美国先流行的，然后再传到中国去的。因为不能够说先发生在中国就表示病源一定在中国嘛，因为如果就流感来讲的话，美国其实9月份就开始流感了。那听说美国就算说你已经有了医疗保险，去检查的费用还是非常高啊。所以美国人宁可自己买个什么药吃一吃啊，不愿意到医院去看病啊，更不可能做这样的检查。有一个人听说他怀疑自己有没有得到这样的新冠病毒检查，所以他就要求一定要做检查，检查之后没有，也是阴性的。医药费用开出来多少钱呢？将近10万台币。各位也都知道，有很多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啊，做一次检查其实不能够确认的了。现在台湾至少要做3次，都是阴性的话才准出院呢。美国做一次就要10万块，你有能耐再做第二次、第三次吗？没办法。所以事实上，美国是不是已经大流行了？不知道。但是肯定未来的次数会不断的上升，所以美国的 CDC 就是疾管控制中心呢，已经说你不要问美国会不会流行了，一定流行的了。一定流行的意思好像是说未来一定流行，其实我听起来是说可能现在已经流行了。因为像朝日新闻朝日电视台所讲的，其实可能有很多很多流感的死者其实是因为新冠病毒而死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美国其实我们刚才讲，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个案是社区感染的，是找不到源头的，所以这个证明其实他们那边其实已经存在了，不是现在才有。 那刚才讲到说，好，我们再回头讲说，中国人讲说是美国人针对基因所制造的生化武器。如果是美国针对这个中国人基因所做的生化武器，原则上美国人是不应该生病的，对不对？那如果美国人生病，而且全世界很多人跟着生病，这个就代表它不会是美国人制造的生化武器，更不会是美国针对华人基因所制造的生化武器。如果将来美国流行的越厉害，当然越证明那个是不都那不是的嘛。所以这种两种讲法，就是说把这个，因为新冠病毒有四个氨基酸被置换了，就认定它一定是人制造的生化武器。到目前为止看来，不管是说在是中国制造的，或者是美国制造的，其实都不成立。那么目前不是，未来就保证不会吗？不敢保证。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有这些生物实验室啊， P1 P2 P3 P4 都有啊，也都在研究这些病毒啊。那目前大家可以看得到，国与国的对抗纷争碾压已经到了没有人性将近疯狂的地步。所以哪一天前途俱了，最后用出这一招呢？谁敢保证一定不会呢？我们当然不希望，但是你敢保证不会吗？所以这是第二点，人跟人之间不谦逊。我们总是在现在的话，很多人都把别人当作假想敌。消极的是抵抗，积极的是对付。所以人用这样的心态彼此互相斗争，那当然会引起更多的战争，也会引起生化战争的可能。这是第二点，人跟人间不谦逊的结果。第三个，目前在传染病学都常常努力在找所谓零号病人。零号病人是什么意思？就是第一个发生病况的人。他们认为找出这些人是谁啊，就可以回答疫情是如何开始、何时开始以及为什么开始的这些关键问题啊。那这个可以协助避免现在跟将来有更多人感染。但是对于新冠状病毒谁是零号患者，目前没有定论，说不清楚。其实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啦，因为人类繁殖过度，已经超乎地球能够负荷的底线。因为繁殖过度，所以资源相对的不足，因为资源不足，所以人跟人间、国跟国间为了求生存，就必须互相仇视、互相斗争。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种菜刚开始你觉得哎长得很好啊，如果你不健保的话，哎过一天你会发觉死了一半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密度已经超过他们的生存极限了，所以很快的就死了一半。怎么死的不知道，但是反正你有一天发觉就是死了一半。在生物学家做实验也是一样，在一个培养皿里面培养这些细菌，培养到某种超过某种负荷的数量之后，他们就互相残杀。为什么呢？这也是超乎他们的极限。听说某些动物如果繁殖过度，有些就会自动去跳崖。 所以人繁殖过度就必然会产生一种相对的力量。在我们所谓的食物链上，人类高高在上，人类高高在上，只有吃别人没有被别人吃的份，对不对？所以到最后是很多的植物很多的动物因为人类繁殖过度所以灭绝的，很多的资源被人类 耗掉了。那么这样的话当然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不平衡了。那么这个 不平衡那一定会有反作力，作必有反制的力量产生了，以减少人口对生态所造成的伤害。前一阵子有人问我说你对这个同性恋的看法怎么样，我笑笑的说这是生物学上反制人口过度的一种方法，我没有说反对，我也没有说赞成，客观来讲就是减少人口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呢不是太有效了。所以反制的力量有天灾有战争有瘟疫，天灾大家最容易想象的是什么，台风地震，对不对？哎，说实话台风就是一场 台风，很大的台风，使得某些人对整个地球来讲 微不足道，说实话微不足道，我不是残忍啊，客观的讲用这样的方法要减少人口的压力，哎，真的还早得很啊。你说地震也是一样，地震唐山大地震死了30万个人，那对于整个地球的人口来讲呢，其实也是微不足道。好，你说战争好了，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在战争啊，但是都是局部战争啊，对不对？所谓代理人的战争啊，国跟国大国之间会不会打起来呢？不会啦，打起来也是局部。为什么呢？哎，大家都知道永和国家不会大战的啦，因为一战起来就大家都死光了，没有人愿意去做这种事情，所以战争会继续，但是一用这样的战争要减少人类的繁殖过度繁殖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到最后最直接的就是什么，其实就是瘟疫。真正的瘟疫流行在欧洲黑死病流行的时候一下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中国也是有很多类似的病患，这方面我不是很专业，但是瘟疫其实是在生态学上面对付人类繁殖过度的另外一种策略。所以不是会不会发生啊，而是必然发生，必然发生，发生在什么时间，发生在什么国家，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我第三个要说的是不谦逊是人类对大自然不够谦逊啊。我们都认为科技能够征服自然，所以导致人类繁殖过度，繁殖过度就必然会有一个相对抗衡的力量，减少人类繁殖的力量，那这个在所有的条件里面瘟疫这是最直接的。所以我想大家听到这里一定心情很沉重啊，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已经繁殖过度了，难道真的只有靠瘟疫才能够减少我们人类繁殖过度的情况吗？人类的未来要何去何从？我们要继续发展科技，要继续繁荣经济吗？还是算了，放任无为？我记得很多年前在台湾921大地震的时候，921大地震 那时候我刚好在瑞芳，在瑞芳自修，所以有人问我说：“啊，你要不要出关？”我说：“不用了，为什么？”可是我就在那个时候写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也不知道在哪一本书上面有发表过。黄巢过后还收得箭口，大家都知道黄巢是什么呢？是唐朝，黄巢。这段是唐朝一个非常大的动乱，有约啊，黄巢杀人800万啊，那时候一场大浩劫啊。那还收的箭口是什么意思啊？你经过了这种大动乱、大浩劫，你有没有增长智慧？那么那时候我在书上就提出一句话。在经过这样的921大地震或者说大台风大地震之后，谁还敢说人定胜天？没有人敢说啊，因为人类的科技相对大自然来讲啊，其实还是非常渺小。有很多人爬上一山回来就说我征服了一山，你算老几啊？有人爬上圣母峰就说我征服了圣母峰，你又是算什么？他只是不跟你计较，要计较你马上就浑身碎骨啊。所以人类再怎么看都只是食物链的一部分而已啊。人类没办法超脱这些生态基本上的原则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人要胜天不可能啊。但是我在那篇文章还是说人定胜天，人定胜天靠的不是科技的力量，靠的是修福修慧的力量。这个天首先我们讲到的是天道，各位知道在天道的众生生下来就有天衣，要吃念头一想就有食物，他们那些天道的众生哪有资源不足的问题呢？人类才会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人类是靠占有而存活的，而天道的众生他们本身就是享有，所以如果你的福报够的话，你根本不用担心人类的资源不足啊。因此如果我们往生的天道，那当然没有资源不足的问题，如果你往生到净土，当然更没有资源不足的问题。甚至以佛法来讲，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山河大地啊，其实是众生的功业所实现。所以如果人的业重，那当然就是产生资源不足的现象，如果众生的业轻，那个就慢慢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不是就放任无为啊，就放下不管，你再用我们原来的思考方向继续在科技上面努力，其实你是用搬更大的石头啊去砸小石头啊，问题其实越搞越大。所以我们其实应该也不是放任无为，而是要用相反的思考方式，要用修行修福修慧的方式来提升我们自己，这样的话就能够在这些第一个，如果少数人修，那么他们这些人就能够在大功业中成为不共者，如果很多人修的话，那当然就扭转了整个工业的形势啊。所以在这个疫情转机的时刻，疫情一定会继续转机的，以目前的形势来看，让一个国家很难控制，不会有继续往上升。我们每天都看到的都是累计人数增加，死亡人数增加，但是 我还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刻还是应当坚持对佛法的信心，坚持对修行的努力，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在共业中成为不共者。如果有更多的努力，我们才可能扭转共业。不要在这个疫情转机的时刻就歧路亡羊，忘掉了自己的信仰，忘掉了修行的努力，到最后功亏一篑啊，这就是非常可惜的。最后我祝福大家都能够健康如意，都能够修行得力。阿弥陀佛。